中共設局聯手股市網紅割韭菜，紐約市長亞當斯團隊持續瓦解，但拒絕辭職。超級颶風奔向佛州，加油站燃料枯竭。台灣人多數願意保衛台灣，美國人58%反對出兵。法國奢侈品牌在中國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新聞，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10日星期四，下面是詳細內容。中國上海市一名自稱上海爺叔、愛在深秋的網紅曾說 A 股將會升過14600點，並說星期二10月9日還會持續上揚，不過 A 股在10月9日出現明顯調整，滬深300指更大跌 7.05%。 據報這幾日衝入 A 股的散戶現在入了圈套，上海爺叔愛在深秋卻離奇失蹤，不少股民找他想跟他理論。從中共官方9月24日推出一系列貨幣寬鬆政策後，中國股市一路狂飆， A 股主要指數在國慶假期後的首個交易日集體高開，滬指在10月8日開始暴升超過 10%， 近兩年多首次企在3600點，近千隻股票升停板。不過就在昨日10月9日，三大股指集體收跌，滬指跌 6.62%，深成指跌 8.15%， 滬深300指跌 7.05%， 全市場下跌個股超過5000隻。據《星島日報》報導，股民為此相繼叫慘，並將矛頭針對上海爺叔。報導說，這名上海大爺憑藉對股市獨到的見解，在近期紅遍大江南北。他亦在社交平台抖音開設頻道，現在約有36萬名粉絲，不少股民叫他做股聖、股神。有網民在 X 平台分享影片，網紅上海爺叔表示，就算股市下跌，亦是買的偉大、套的光榮，後面還有很多和應的圍觀者。網民表示，10月9日 A 股大跌後，上海廣州路上的著名網紅上海爺叔並沒有出現，托酒、托飯、托樓，這裡來個托股，他的走紅應該都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看怕那些圍觀者也不可能是偶遇，跟擺街邊那些啤牌賭局的騙徒手法差不多。就事件，第三隻眼睛主持人凌靜表示，那個上海著名網紅上海爺叔，他都可以講出那些那麼尊嚴的言論，什麼買的偉大、套的光榮，套的不是他的錢，中共還會給錢他，如果不是有鬼人做什麼？還有人說要跟他理論，人家是中共派出來托市的，你去哪裡找他理論啊？中共催生出來托樓市、托股市，至少說明這個問題，就是中共的末日心態，能騙一個就騙一個，反正都搞不定了。10月9日，中共媒體發表中國學者王明遠題為《即使是牛市來了，中小散戶亦好難賺到錢》的文章。王明遠說，最近大陸股市上升強勁，不少人知道經濟學家或券商研究機構不負責任地說真牛來了，鼓勵大家把握機會上車，整個中國社會亦因股市好轉，這個小小的信號產生了經濟轉折點已經來到的幻覺。就事件，凌靜分享說，我們就以最近一次股市為例，因為有聲音說會有幾多億美元回籠救市，不明真相的跟風群眾馬上就開始繼續斥資，結果等待的是更加悲慘的命運。這次又是這樣，媒體又開始集體放風說什麼全球投資者要重返中國，不過凡中國人都能看到海外媒體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報導和經濟資料，都會明白這個是個美麗的誤會。但是這樣看，中共又開始收割韭菜了。最近十幾日，大量散戶奮不顧身入股市，如今更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投資人等著排隊開戶進場。王明遠指出，從上海證交所2007年起發表的統計年鑑來看， 截至2022年底，中国4638万个持股账户中，其中资本低于10万元者多达2305万户，比重将近一半。中小型散户虽然贡献股市绝大多数交易，却只分得极少数收益。以2014年底至2015年六月的牛市为例，仅占0.5%的顶级散户及机构法人就赚走了占总数的97.5%的中小散户的钱，盆满钵满的是坐看风云的大庄家。就事件，凌静认为，这些所谓的乜嘢中共知名的经济学家，乜嘢券商研究机构，讲白了就是专登帮中共呃钱的马仔。中共股市靠的不是真正的对各行业、各企业以及未来的中国发展趋势的判断，靠的是以中共政府为首的偷抢骗拐，靠的是所谓的政策利好，靠的是被各个中国大企业收买的所谓金融名嘴这些大误导。其实什么都救不到中国股市，你再研究再专业都没用了，因为现在中共的股市只是中共政府和操控金融机构的中共权贵联手割韭菜的大型收割现场。10月8日，号称系统落实一篮子增量政策的中共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亦令人大失所望，这么大阵仗还以为有重磅政策推出，结果都是应酬说话，废话连篇，一篮子增量政策，什么增量啊，量是多少都没讲清楚。发布会期间，港股暴跌2300多点， A 股则开高走低失去动力。最后林郑则强调，中共是以骗起家的，也一直在这里以骗统治。中共的房地产业已经彻底玩完了，彻底到了什么程度呢？众多经济学家已经说了，这次玩完是不可逆转的。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拿钱去买楼。中共的股市就是以政府为首的世纪大骗局，你要懂看这一点，你就不会投资股市。你要明白中共就是个骗子，那你就会知道应该怎样做了。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纽约市长亚当斯在九月尾被联邦起诉后，市政府团队持续瓦解。最新情况是亚当斯的团队中一日内再损失三大要员。我们来看看详情。在10月8日，纽约市第一副市长莱特宣布辞职，他是亚当斯的长期盟友，亦是第九位离职的高层官员。10月7日晚间，负责公共安全的副市长班克斯和市长阿瑞高级顾问郑其容已经辞职。纽约市长亚当斯10月8日就事件回应，我绝对不会指使任何人做非法或不当的事，我一直给大家的唯一指示是遵守法律。备受外界关注的还有阿瑞高级顾问郑其容，他是亚当斯对中关系长达10年的幕后人物，曾多次为亚当斯和中共官员搭路，并阻碍对台湾的官方接触。今年初，联邦调查局曾搜查郑其容住所，虽然尚未被起诉，但郑其容的律师称郑其容是自愿辞职。亚当斯在9月26日受到5项起诉，罪名包括电汇欺诈、贿赂、串谋以及收受非法竞选捐款。控方将在10月18日前对亚当斯一案提交书面回应，辩方需要在25日前递交补充文件，双方将在11月1日进行法庭辩论。亚当斯则在被指控后的公开活动中坚称自己无罪，并拒绝辞职。据纽约州马瑞斯特学院最新民调，69%的纽约市民认为亚当斯应该辞职，另有近2/3的受访者认为州长霍楚尔应该行使权力罢免亚当斯。霍楚尔已经公开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市政府动向。超级飓风米尔顿即将在今晚登陆佛州西部。10月9日下午，不少地区的风雨已经很大，民众正在把握最后的时间进行撤离。佛州警方广播说，当地目前存在紧急情况，请尽快保护好你的住宅或企业并安全撤离该地区。随着飓风米尔顿不断逼近， 在10月9日下午，佛罗里达州黑云压顶，有市民拍到巨大的龙卷风，可能正在克莱维斯顿上空形成。美国总统拜登警告，即将来到的是一场世纪风暴，他敦促佛州民众撤离到安全区域。美国总统拜登说，我知道这个真的很困难，抛低你的家、你的财物、你所拥有的一切，但我敦促所有人和飓风米尔顿路径上的人遵从所有安全指示，因为未来的24小时，这个真是生死有关的问题。国家飓风中心说，米尔顿可能在星期三深夜，在拥有超过300万人口的坦帕湾大都会区附近登陆。佛州坦帕居民泰雷达说，我们有地方可以去，那里不是水浸区，我们会没事，当然只要房屋能经得起这次的风雨。联邦紧急事物管理局局长克里斯维尔说，记住，如果你有时间撤离，你所要做的就是向内陆行驶几英里，你只要离开风暴潮疏散区即可。佛州沿海地区已有超过100万人接到疏散令，高速公路上出现塞车，不少加油站的燃料亦都接近枯竭。即时追踪北美地区油价的 Gas Buddy 说，佛州约17%的加油站燃料已经所剩无几，而在坦帕和圣彼得堡地区46.5%的加油站都加不到油了。佛州西海岸大部分地区已下令强制疏散，这个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个直接袭击坦帕地区的大型飓风。民调显示，如果中共武力攻台，67.8%的人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超过70%民众认为美国政府会通过提供食物和医疗物资，对中共实施制裁和提供武器等方式，间接说明台湾有52.6%认为美军会派兵协防台湾。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民调结果指出，美国人会支持一系列援助台湾的政策，包括74%支持空运物资，59%认为应提供武器，但58%反对在台海冲突时直接干预，因为这个将导致美中战争。台湾顶级国防研究智库一份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认为中共没什么可能或非常不可能在5年内攻台，但确实将中共视为对该民主岛屿的严重威胁。北京始终坚称台湾是他的领土，而且从未放弃动用武力控制台湾。近年来，中共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台湾拒绝中共的主权声索，强调台湾未来由台湾人民决定。在台湾面临的安全挑战上，结果显示61%受访者认为中共没什么可能或是非常不可能在未来5年内攻打台湾，24.3%认为中共可能在5年内攻台。美国总统拜登曾发表一份评论，似乎暗示若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这个同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立场有所不同，令中共感到不满。民调显示，51%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鼓励台湾维持现状，而不是走向独立或统一。民调发现，美国社会普遍对台湾持友好态度，多数支援台湾加入国际组织，赞成美台自贸协定，并支持美国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这种友好亦有局限，美国民众多数不愿意美国直接介入台湾和北京之间的军事冲突。法国奢侈品品牌目前在中国进入一个艰难时期，这个之前的多年增长成功后，黄金时期似乎已经走到尽头。France24 报道显示，主要奢侈品品牌不再达到双位数的增长，所有行业都受到了影响，皮具、时装、钟表、化妆品和烈酒。10月8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征收30%-40%的关税，这个对烈酒行业的打击尤为严重。干邑生产商说，他们在欧盟和中国之间贸易战的受害者，而这场贸易战和他们毫无关系。法国烈酒协会主席布鲁恩表示，今日中国是我们的第二大市场， 250多年来，我哋有近三分之一嘅货物运往中国。如果平均征收约40%或接近40%嘅税，就意味住呢个市场有可能消失。如果我哋失去咗干邑呢个产业，佢目前系我哋嘅第二大市场，佢嘅后果将系灾难性。不单止对销售葡萄酒的商人，而且对整个行业或其他部分都会有影响。20多年来的奢侈品在全球范围内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根据美国银行资料，其中40%的增长是由中国消费者带动。问题是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明显的经济放缓，世界银行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的多一点。远远低于政府5%的目标，而最近宣布的1500万亿欧元刺激计划似乎亦不足以重振消费。今年6月，欧莱雅老板宣布下调增长预期，主要由于中国市场在经历了多年的强劲增长后趋于平稳。在这方面，法国集团亦面临着来自中国牌子的竞争。中国牌子通常价格平很多，数码化程度高，吸引年轻一代，而且不断推出新产品。上年一些中国化妆品牌子首次占据了中国化妆品1000亿欧元市场的一半。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的很大的支持。再见。